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课题，如何度过生命的低潮。其实不只是生命的低潮，我们要懂得怎么度过生命的高潮，你也要懂得怎么度过。但是今天我们着重在讲解如何度过生命的低潮。首先呢，在我们还没有学怎么度过生命的低潮以前，先让我们问自己，什么是生命的低潮？如果我们不能够辨识，那我们就连低潮都不认识，那就很难。那大多数人都比较容易知道的这个低潮，就是倒霉的时候，运不好的时候，就是业不好的业在成熟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业的低潮。但有一些是假象啊。未必是。无论如何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留意的。通常业的低潮来的时候，它有些时候呢，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呢，都制造了一些反应。比如说身体啊，你就会很一些很奇怪的状态开始出现。就是很像呢，就是那个能量不好。而且来得很突然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比如说你只是睡觉，晚上睡觉起来，今天早晨就状态不好了，睡不好啊，发噩梦啊，还是什么，有的。如果像特别是像我们天天练瑜伽的人呢，其实很容易知道的，早上一练一套瑜伽，你就知道的，大概很像很奇怪的，今天好像特别塞在某一个部位。平时好好的，为什么今年突然间这条筋拉不了，这个弄不了？其实都有，你什么也没做错，就是睡一个觉起来，就是今天早晨跟平时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辨识，从身体的状态看，好奇怪。所以为什么我很鼓励你们每天早晨做一点运动，固定的，然后你才出来，它很奇怪的，就是你会发现它今天状态就不一样。特别是瑜伽，特别明显的，因为状态不对的时候，好像某一条筋的特别不一样，怪怪的。你有没有什么不同？天天一样，但是就是那一天你的筋、你的气运起来、动起来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很多成分没有明显的理由。如果说你吃错东西，那可能是食神色法不对，可能你在起烦恼，形神色法不对。但是如果也没有做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是没有什么不开心，就是突然间的状态不一样了，那很可能业神色法在起作用，那就是说也是有一些不对的业在成熟。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辨识的。那有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呢你自己会发现到有些人呢，人家怪怪的，那天突然间糊里糊涂掉进一些不好的心情里面，也没有什么理由，好像突然间早上起来看到什么东西都不顺眼，也没有人家也没有做错什么，就是看到他好像觉得这个人好像对我不好，那个人也好像对我不好啊。在这种情形呢，你要小心，有些时候真是一些业在影响到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果报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奇怪，你就是怪怪的。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情况，就是很像很想要发怒，或者很想要伤心，无理糊涂的，或者是很想就是无理糊涂的恐惧啊，自己也是要留意一下。有些时候某一种一些恶业它要来临之前，有些时候出一些先兆，像早上太阳要出来之前，东方先露出一点光线，这也是一些先兆。夜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它有一些先兆。那通常呢，如果我们知道，或者是很奇怪，你今天走出去，平时好好的，突然间那个人也很像怪怪的，就对你出一个另外一个面孔，怪的，我又没有得罪你们，为什么你们突然间呢？你这样子可以了解，有些人不明白的就会很生气了，我又没做错，你竟然对我不好。但是如果醒觉的人会觉得好奇怪，我又没有对他不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为什么突然间呢？人家一夜之间转过来，然后我们检讨一下，会不会是我的业有问题？ 这样是会不会是正在我要面对一些考验一些低潮，突然间人际关系突然间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人际关系突然间就很像不顺起来，这我们也要留意，可能一些业的低潮已经来了，或者正在要来了，我们要留意一下。好，那怎么度过？如果你能够有这个醒觉，第一个要度过的就是先要有这个醒觉心。如果连醒觉心都没有，然后没有醒觉到自己正在走在一个业的低潮里面，然后就是手指往外指的，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样子呢，你根本不可能有下一步，怎么度过？你根本不可能走到下一步，怎么度过？你就是迷迷糊糊的给业牵着走，就是一个盲人一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业牵你去哪里就牵你去，完全不能够自己掌控，没有选择权。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醒觉，那个醒觉本身就是第一步。哦，我在业的状态里面，因为你为什么它有好的好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哇，我可能在业的低潮，过去一些恶业在成熟，其实你已经在做因果思维。你看因果思维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件，如果我们能够在倒霉的时候起因果思维啊，你知道那是多么重要的证件，至少你已经带有一个证件。第二，你至少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你会谦虚一点，比较无我。第三，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在想因缘，然后呢，你会比较愿意去承担和面对，而且呢，可能因为起因果思维，你还会想做积极的思维，想要怎么样去处理。好，那我们面对的方式呢，基本上呢，第一，有几个重要的法则。面对的时候呢，跟我们面对生命的一切都一样，就是要四个字要记在心里，依法如实。依法就是你怎么面对都好，你一定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如实就是你要知道是什么就什么，就是因缘如何，你要怎样做的把现在的因缘做得最好，这个叫如实，你能够把握的是什么？这个是如实。不如实的人呢，他业来倒霉的时候来，他会在那个不关紧要的地方伤脑筋，不关紧要的地方在谈论，不关紧要的地方去伤心啊，去费心神，这个就是不如实。如实的人呢，他会把他的精神用在对的方面，用在有用的方面啊，用在做可做的事，那是如实。好，依法就是不要违背自然界的规则。那自然界有些哪一些规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呢？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因果法则。你要看清楚因果，你要看清楚因果。如果我们在面对业的考验的时候，倒霉的时候，你自己所做的不符合因果，那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不符合因果，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出来呀。你没办法跳出来啊，比如说你在倒霉的时候啊，你还在嗔恨心，你还一起妒忌心，你还一起什么，还有很多心，吝啬的心，还有一起什么心，贪心，那么都是在苦因啊，苦因在造，那就没完了。你看啊，我们在造苦因的时候啊，在造恶业的时候啊，它两种反应在起的。第一种，你现在在造新的苦因，它本身就是一个麻烦恶业。第二，也因为你在造苦因，你现在在增加一个负面的能量，去吸引一些过去的恶业要成熟，会有这种效果。因为黑的会把黑的带出来的，黑会吸引黑，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够黑了，你恶业已经成熟了，你再加强那个恶的业，现在又在加强恶业，那么这个恶业不只是说它一定马上成熟，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它引发很多过去的那些恶业也趁机会成熟，因为它是一种很强的，现在的恶就是一种缘，一种助缘，它会让我们过去的一些东西要成熟，更容易成熟，不好的更容易成熟，所以你要受多重的苦，所以你在克服问题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苦中造苦因啊。好，那我们要知道因果，我们要在因果法则上做对，我们在因果法则上做对。那么恶业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讲我在苦的时候我都什么都想不出来了，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对， 当你很苦的时候，你的心苦的时候呢，辛苦的时候是称心主，称心主他怎么能够让你的智慧成熟？智慧怎样在起称心的时候升起呢？啊，你懂阿毗达摩的人你都知道，智慧不会在嗔恨的时候升起的。嗔恨的时候，嗔恨的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慧心所是不可能升起的。那你怎么用智慧？你贪心升起的时候呢，你怎么用智慧？贪心升起的时候，贪心的心路过程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你们懂阿毗达摩人都知道。然后痴心的心路过程不可能有智慧的。妒忌心、吝啬的心在升起的时候不可能有智慧心的。它不可能同一个刹那升起两种善法跟不善法，不可能同时相融的。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呢，你知道在恶业来的时候我需要懂得用智慧，那我不可以掉进苦因，不可以掉进不善法。你掉进不善法，智慧用不上，你怎么度过？在就在我们最苦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智慧。在我们越艰难面对生命的考验越大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智慧。但是呢，往往在我们最需要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抛弃智慧，我们给自己起贪嗔痴、妒忌、吝啬、怀疑等等。那怀疑有两种，一种是智慧的那个分辨，一种是疑心啊，那个是不同的。疑心是属于持主的，可是呢，智慧的分辨，这个问那个很刁钻的那种问题，这个会这样子吗？啊，会怎么样吗？那种是属于智慧，那种表面上我们现代人都是叫做疑，但是那种不是，那种是那种是智慧，像那种科学家的疑，他疑这个是吗？这个是吗？然后去找答案，那种不是，那种不是疑，不是茫然的疑，不是糊里糊涂的疑，那种是智慧啊。但是呢，茫然的那不同，有没有根据都是在那边疑一轮啊，然后呢也没有用智慧去分析去研究啊，就乱疑一轮，然后呢让疑到自己走不下去，下一步都不敢走啊，那种就是疑痴主，那个痴心主，那个时候呢跟他相关的那一组的啊疑惑，这里要明白，迷惑是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贪嗔痴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用智慧的，也不可能用慈悲的啊，你看生命里面要解决艰苦最需要的力量智慧跟慈悲我们没有了，我们起贪嗔痴就没有了。好，那我们不要起贪嗔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起贪嗔痴？是我们的我。你一起贪嗔痴你一定有我，你掉进不善法你不可能没有我的，你一定是一个我让你起不善法，一定。所以能够让自己活出无我，放掉那个自己抓着的假象，那个我到，当然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够体会到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本来就是无我啊，那是最好。但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以前呢，你必须把每一个梗在心里的那个僵硬、那个自我、那个自傲、那个自卑放掉，你要放掉，勇敢的把它放掉。要那么就算你一时间你已经放不了，至少你要勇敢的认清它，因为认清就是放，如果连认清都不能啊，那就没有放的希望了，没有放的希望了，这点要很知道。所以为什么这个无我很重要呢？放掉自己的私心很重要呢？因为就是我们的私心一出来的时候呢，你什么都看不到。让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因为那个我在那边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的，你是看不到自己的，你不可能上路的，你是抱着一个大树脚一直在踢，可是手抱着大树你怎么能够上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所以当你发现心里梗着不自然啊，这样啊那样啊，通常都有我的，没有我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啊？非常自然，非常洒脱，非常开阔啊，那种时候无我的心。当你觉得心窄窄的小小的，好像闯不出关，就想来想去都是小小的东西啊，那个时候通常都是我在把它套着，把那个心抓着，让你的心开不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有时师父叫你们，哎，你们去散散步，看看大海，看看星星，看看蓝天白云啊。等一下心里大一点的时候，没有抓得那么紧，然后呢，再把那个私心放下，就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很顾忌的，很顾忌，就是呢，你在最需要活出无私无我，最需要拿出慈悲跟智慧的力量的时候呢，你给自己掉在这个自我里面，然后呢，弄到自己惨惨啊，那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还值得这一点。那但是有些时候你说，有些人我亲自跟他讲，你现在要放掉要这样这样，可是他就是做不到， 他讲我做不到，师父，我懂你的道理，我懂要无我，我懂到完，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很辛苦啊。在那种情形你怎么办？那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那个辛苦已经显现在身跟心了，当身心同时辛苦的时候呢，很难跳出来的。因为什么？很少人的心能够超越身体，所以身体当我们的身呢，心也影响身，身也影响心，就是有些时候那个能量或者是什么，到不管哪一个主导，业也好，食物也好，心也好，或者混在一起运作也好，总之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让你很难升起好的心，它一直不状态，一直不对，一直不对，一直不对。所以为什么我都要你们做运动，天天调气，源于在这里。如果说业啊还是什么东西让你不顺，那你调一调可能它就顺。因为有些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能力心超越身，所以身一不对，你的心几乎都没有把持的能力，除非你很醒觉，很醒觉，很正念，很正念啊，那有可能。如果不是很正念很醒觉的人，很有正念的人，那通常把持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很简单，通常我都会如果是一个人他平时习惯了游泳的，我就会跟他说，你去游泳啊，或者我会问你最近有没有游泳啊，你没有游泳啊，你去游泳啊，他去游泳一下，游泳了回来啊，然后等一下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整个心亮起来，我自己找到答案了啊。那个就是说他其实可能有一些阻塞，他那个阻塞通了过后，他的心正常运作的时候呢，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不用你教他啊，那个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是可以调气啊，爬山啊什么啊啊，然后呢他就好起来了，平衡起来了啊，平衡起来过后啊，我们再看，这是很重要，很重要，也这是一点很重要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心调心，最好去打坐一下，让自己的心平静一下。你看越倒霉的人，他越不要加强他的心力的，很奇怪的，他更加扰乱自己的心，很奇怪的，他们会自己摧毁自己的心的力量的。通常如果有正念的人，至少有法的力量的人，他会知道哦。我现在状态不对了，我快点做运动，运动完了呢调好气，好，现在呢我读一点佛经，读一点佛书，然后呢我去打坐，然后呢我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听他说话。很多人不是苦的时候呢，很挣扎的时候呢，他也会找师父，但是呢他不是来找师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是来找师父倾诉他的问题。倾诉问题没有错，可是呢如果在那边绕，那就是浪费师父的时间。很简单，你可以找一个木头人，你就跟他讲一样，太浪费了，请一个禅师来听你诉苦可以。很多人喜欢禅师听你诉苦，这个也可以没有错，因为你跟禅师说话的时候，师父在发慈心给你，你觉得很舒服，那纯粹那就形成一种依赖，那个我们不要，我这样子，你来我就给你慈心，来给你慈心，以后你就成了一种依赖，你都不要答案，你都不要自己站在自己脚上，就是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你如果不要答案的话，你怎么能够走出来？但是你只是在找问题，找问题，讲问题，绕，我都听懂你的问题了，你还在绕老半天啊，那个不行啊！你要有找问题的、寻找答案的那个心态。如果诉苦一点点可以诉苦了，师父化解了啊点，然后你要解决方法，好，那个时候你要学做听众，好好的听众，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很奇怪，就是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做对，我们没有，已经没有奢侈的那个因缘让我们能够继续做错了。恶业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够功德了，你还要再造恶业，那你要到几时？你的苦没完。所以在恶业成熟的时候更加要赶紧造善业，赶得及赶不及另一回事，但是至少你赶紧做善业还有一线希望转机，如果不赶紧造善业的话可能就完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放掉我们的私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恶业它就很多的那个不好的心就比较不会生气，因为很多的不好的心都是来自我们内心的自我。所以任何时刻你起烦恼，你苦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只要你起贪嗔痴，就是你的我很大，你的我不大，不会苦，因为你就是有我才会被射中嘛。如果你没有我，你就为什么会被射中？ 最多是身体苦，像阿罗汉这样身体会苦，身体会病痛，但是心不会苦。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勇气，你没有勇气，你不会看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也看不到苦因。记住佛陀教四圣谛，苦即灭道。苦，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勇气，没有一个真心，没有一个无我的心，你的心戴着有色眼镜，戴着自我保护，戴着挣扎，戴着欺骗，自我自己骗到自己都不懂自己在骗自己啊，那是最可怕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没有勇气看到真相，完，整个世界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勇气看真相的，让我告诉你。如果他们真的有勇气看真相，就不会说人死的要进棺材还要化妆的，就是他不要看真相，人死就是冷冷的一片苍白，没有血色的，很可怜的死在那边，不要看，不要看真相。看真相很好，因为看真相就是我们跳出苦的第一步。所以佛陀一开始就讲苦，要你们看真相。苦因，你要了解苦因。没有勇气的人根本没有可能了解苦因的了。我告诉你，你任何时刻你苦，我敢讲，大部分的苦因都是你自己。一些苦缘是外面，外面可能是苦缘，一个因缘。它是真正的根源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现在，如果你给人家冤枉，给人家害，给人家伤害，那我告诉你，你肯定是罪人。为什么？很简单而已啊。如果很可能你这一次有犯错，肯定你这一次就有错。可是如果你这一次没有错，你肯定过去有错。你过去没有错，怎么会被冤枉？怎么会被伤害？怎么会被欺骗？怎么会被剥削？你一定有，一定有错，一定有错，你不可能没有错。你肯定是罪人，只是呢，我们教他怎么去承担他过去的罪业啊。有两种，一种是现在继续造苦因，现在还是罪人；一种是现在不要再造苦因了，可是他过去肯定是罪人。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你不要担的，你都是自己在担自己的业。所以你要很勇敢的面对，你才能够看到那个苦因。那么一种是因为过去的恶业招来的不好的早已发生在我生命里面，那个是过去的业带来的。但是呢，任何时刻你的心痛苦，过去的恶业可能有一个人拿一把刀砍你的手，砍你的脚，没里面有，但是如果你的心苦了，那你肯定有我，你肯定有一个自我让你苦。当然你讲谁没有自我让我苦，那是阿罗汉。但是呢，还是有差别，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我还不是阿罗汉。因为我的大和小跟你的苦跟大跟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我很大，你的苦就更多；你的我小，你的苦就更少，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还是值得把我们的自我慢慢的粉碎粉碎粉碎到它没有，彻底的没有，完完全全没有，是阿罗汉、毗子佛跟佛，很简单。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一定要很有勇气的。为什么没有勇气的人你怎么叫他四圣谛？他不愿意看苦，他没有勇气看苦因来自自己，那你再讲也是白费。四圣谛不是懦弱的人可以体证的，四圣谛要很勇敢的人才可能体证四圣谛的。可是佛陀就是看到了知苦跟了知苦因，就是会解脱的。你看啊，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佛陀不是教二圣谛苦跟苦因就停，佛陀还讲第三个圣谛苦的熄灭。苦的熄灭代表什么？代表着希望，这是希望。一切的问题都有解决，都有过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自然界的法则里面有一个叫做无常，业有什么都会过去。有一个叫做因果，因为有因果我们充满希望。过去的罪过让我现在受苦，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也就表示有因果法则。那么有因果法则好办了吗？我现在只要再注入对的因，那未来就会好，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以你不能够只是看到苦，看苦因，没有看到希望，那你怎么走下去？它本来自然界里面有希望，你为什么要看到没有希望？那就不如实。你把有希望的东西看成没有希望，那就不如实。你把光明的地方看成是黑暗，那就不如实。好，还有第四个圣谛，道圣谛，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要有一个平衡的心态，你的生命才会正常，才会健康，心灵才会健康，苦寂灭道。勇敢的面对苦寂灭道，你的心灵才会健康。你只是苦寂，就是苦苦因苦苦因，但是你看不到希望，你不想找方法，你看不到方法，那你的生命就是完蛋的。你要有那个方法，因为那个方法会让你更清楚的看到苦，也让你更清楚的看到苦因，然后呢让你能够跳出来啊。这个苦寂灭道可以，这个原则，这个运作，这个模式可以用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待人处事是如此，全都是如此。所以到最后证悟的时候也是四圣谛，苦寂灭道。那么解脱的道，我们是讲八正道，但是生活上也是有的，什么问题它都有解决的这个方法，处理的方法，至少有面对的方法。但是你关心不关心这个方法？如果你不关心这个方法，你只关心你的问题和你的，那没完，你的问题永远不会解决。你只关心问题，但是不关心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没完，很重要的。所以第四个道生地，所以你看，你要活出，你要让你自己运用智慧都不容易的，你态度要对，学习态度要对，心情要对，各方面要对，然后呢你就可以再更进一步用方法。那么如果要解脱，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戒定慧，逃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说一个粗浅的处理生活上的疑难杂症种种的问题，那基本上呢就两样东西是你要善于利用的，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慈悲。当然我讲慈悲也包含下八奥下都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讲慈，其实我们就涵盖了慈悲喜舍都要有。当我们一般上讲慈悲，其实都是要讲慈悲喜舍，因为那是情感智商，情感的智慧，智慧是一般的智慧，慈悲喜舍是情感的智商，现在人叫做情感智商。其实古时候佛陀就在这样子教，菩萨的是在这么教啊，菩萨道的这两样东西就是鸟儿的两只翅膀，鸟儿你看一只翅膀，你看它怎么飞，所以智慧跟慈悲啊。那你知道这个就很简单的，就在你最苦的时候，越低潮的时候，你更加需要用智慧跟慈悲去克服。那么最重要的智慧就是无我的智慧，缘起的智慧，就是都一样，我讲无常苦无我，讲缘起，都是在讲一个生命的真相的不同的层面，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用智慧的时候，我们用，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有智慧又有慈悲喜舍，那就很好办了。那你至少你已经能够更有效率的用你所掌握的因缘和条件跟资源去做得最好，在因上做得最好。至于果几时要成熟，这个由不得你讲的，很难很难强求的，但是至少你会懂得在因上要做对。所以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你要无我，当无我的时候，放掉自己的私心，放掉那个阻碍自己看不到看不清楚的东西，把你的有色眼镜撕下来，把前面的那些云雾撕下来，把你前面的面纱撕掉，它全部放掉，然后呢，然后你才能够看清楚，这很重要啊！看清楚才有可能解决。然后呢，啊，这样子，所以过后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有四圣谛的态度，然后呢，啊，然后你就可以善用你的因缘条件，然后去做得最好。可是如果你固执，固执是智慧不能用的，固执是痴心来的，心很硬的，固执怎么谁能够帮你呢？不能的，固执是不能够的。所以记得这一点，所以不可以，人不可以固执的，固执都是自大的一种表现，我慢的一种表现，觉得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你就总可以用你的力量，至少至少在还没有用你的力量以前，先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不会受伤。你有慈悲喜舍，有智慧，有无我的智慧，你这么容易受伤吗？比较不容易，它只是一种现象。生命里面如意不如意，它只是如梦幻泡影，一种现象。当然这种了解可以在观念上的了解，也可以在实证上的了解。 但是你就必须多了解生命的真相，这样子如梦如幻，所以你就不会去死抓它，你不会死抓它，然后因为你不会抓它，所以你就没这么容易受伤。很简单，人家骂你大笨蛋，如果你真的真的的在注意，它其实一个心，它是一个敲击你的耳朵，它是一个心路过程来的，它是生灭的、无常的、苦我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起不如理作意，就是错误的注意东西的方式，以错误的方式去注意东西，我们叫不如理作意。那你讲他骂我大笨蛋，他侮辱我啊，那就完了。他我人我嘛，抓着假象嘛，不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然后呢，就在那边整个没完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活出一份无我无私，看清楚生命本来就是这样无常无我，那么呢，你就比较能够承担，承担业的成熟啊什么，你就比较能够承担，不会这么容易受伤。那你至少你做到第一点，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啊，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层面。在业的低潮的时候，先让自己不会打败仗，死不了，其实本来也是死不了，就是这样，表面上死了，可是你的生命轮回的痛苦一直在生生世世找上你的。所以我们先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就是不要再造苦因了，不要再受伤了，不要再起烦恼了，然后我们再想起，因为我们起了无我思维啊，无常苦无我的思维啊，和起了这个缘起法的智慧啊，那心起了慈悲啊，那时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善用善法了，怎么样去帮人，怎样去改变啊，那个是可以，因为你已经不带着私心，不带着莽闯的那种心乱冲，不是，你是看清楚，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就不会受伤，然后呢，下一步你就能够用善法再借在困境中拿出更强的善法，这个很重要，在困境中拿出更强的善法，怎么样？第一，最简单的方法，把垃圾变黄金，培养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那机会是不容易得的，人家送上门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才有东西好忍。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子忍的时候呢，你累积的是什么？波罗蜜，忍辱波罗蜜，那不好吗？第一，为什么想把垃圾，因为那些倒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恶业成熟，很多时候都是恶业成熟，过去恶业成熟我们才这么倒霉。那你如果不忍，你去诚心反弹，这个恶业消了，又累积一个新的恶业。但是如果你是用慈悲喜舍啊、智慧啊去度过，以忍辱去度过，那么呢，它不只是去了恶业，你也在那个时候旋旋转坤，累积最强的善业，忍辱啊、慈悲喜舍啊，全部美好的善业就这样子累积起来。所以这个我叫做把垃圾转黄金，因为本来人家打你一巴掌，那个都是垃圾来的嘛，不好的东西嘛，但是呢，你就这样子忍下来了，啊，那是一种很重要的事，化解的忍啊，不要有那种塞在心头的忍，那是错误的忍，那种也是苦因，塞在心头的是嗔心，好，还有呢，你可以在忍的当中，你用一种是空忍，一种是慈悲喜舍，啊，你还用慈悲喜舍去回应那个给你逼你忍的人，啊，那是多么美好的心。所以就在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累积很多的善法，很多很多的善法可以累积的啊，这很重要啊，可以培养的很多种波罗蜜都可以在逆境中完成的。你看，几乎十个波罗蜜都有在逆境中完成的，要不然怎么会有叫做中等的波罗蜜？为什么会叫做究竟波罗蜜？中等的波罗蜜跟究竟波罗蜜，中等是要牺牲肢体的，究竟是要牺牲生命的。这种波罗蜜的到来是怎样到来的？当然是我们倒霉的时候到来的，不是在倒霉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累积殊胜的波罗蜜呢？中等波罗蜜、究竟波罗蜜，这些都是倒霉的时候我们更加有力量的，它是一种在困境中用出来的波罗蜜，所以这种就是，如果你懂得这么做，那就是开始有学会了一种叫做旋旋转坤的生命力量，这是我给他的名词了， 就是转命转运啊，就是你懂得转运啊，你懂得把垃圾变成黄金的话，你就懂得转运。再苦我也就用最强的善法去回应，以最无私最无我的心去回应，那就是把垃圾转黄金啊。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善法可以培育，很多很多善法可以培育。嗯，所以三个层次，当你生命遇到低潮的时候，记得三个层次。第一，你要认清它是低潮，然后呢，当然接下来就以四圣谛的方法去承担，然后去旋转。所以第二个层次就是先让你训练自己处不受伤，至少你的心不受伤，身体可能受伤，但是心至少不受伤，让不受伤就处于不败之地。没关系，不要担心，我明天稳不稳定的，今天你能够学一分钟的阿罗汉，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明天做到做不到那是明天的事，今天这一刹那要做到最好，用当下的力量啊。那所以当你能够这样子看清问题，也能够让自己处在不败之地，不容易受伤，不容易受苦，心不受苦啊。接下来下一步就学怎么样的用最美好最有智慧最有慈悲最强的善法去回应恶法，回应恶法，以善回应恶法，那你一定会好起来。如果一个个人一个个人就好，如果一个一群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会有力量起来，就好起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嗯，所以在这里多下功夫，第一我们要认清真相。嗯，如果我们要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我们这里也要有功夫的，心要有功夫的。然后呢，我们不只是处于不败之地，我们还能够改造这个环境啊，帮助这个环境，因为你能够无为而能够无所不为。哇，这个老子讲的太绝了，心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太厉害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去累积我们的善法，我们去度过我们生命的低潮。认清低潮，在低潮中让自己处在不败的地位，像虚空一样，然后呢进一步的善用低潮的机会，累积最殊胜最有力量的波罗蜜，这三个层次，那你的生命就会已经是最好的了，也对得起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为我们做了那么长远的菩萨道。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有些时候呢，就在我们很无助，也用不上智慧，也用不上智慧，很无助的时候，我们就要允许让人家牵我们。当然要让人家牵我们，我们要有智慧。你不可以像那个小野狗一样，你要牵它，它要拖着你走啊，这很危险。所以同样的就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你辛苦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智慧有多少可以用，你也知道你的感受不对，是不善法，不可以相信。感受不对的时候，连自己都不可以相信，什么人都不可以相信，感受不对是不能相信的。如果任何人感受不对，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我自己感受不对，我也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要等自己的心完全平和，可以用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才看怎样用智慧，这个才是对的。因为不善心是不可能发挥得了智慧的，当下那同一个刹那，智慧跟不善心是不会同时共融的，同一个刹那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点要记得很清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有些时候呢，你在自己帮不了自己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找个有智慧的人来学习，请求引导。但是呢，你要请有智慧的人呢来帮你，你一定要能够承担得起。如果你承担不起的话，那么有智慧的人纵然再好的导师在你面前也就是没有用，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自己还要有一个很谦虚的心，特别是越是在业的低潮，更加要谦虚谨慎，而不是在业的低潮更加鲁莽莽撞，这个不好。更加谨慎，更加谦虚，更加无我，更加慈悲，然后呢慢慢的你就可以转变整个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让 比你更懂的人引导你，那你就少了很多冤枉路。因为我们自己智慧也许不够，但是我们如果让一个比智慧比我更高的人牵着我走，那我就好命了。所以呢，盲眼人如果能够看到有一个人比只有一个眼睛，他只遇到一个人只有一个眼睛，但是那个人带着只有一个眼睛还能够带他度过很多的危险，这个还是很好的。嗯，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盲眼人要跟单眼人走，单眼人跟双眼人走，这很重要的。当然盲眼的人看到知道遇到双眼人也跟双眼人走，这很好，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总之就是要让自己活出法。那么当你自己没有法的时候，你就要找有法的人，让他的法给你，而是让你自己去跟他的法。那么呢，那你就算是善用了更高的智慧。那我们这里正在用佛陀的智慧来引导我们，佛陀的法对我们是有实在的利益的。在法句经里面有讲，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清净智者，他就像那个石头喝到糖，会知道糖的味道，因为他很快就学到。如果一个人他不用自己的智慧，他没有智慧的人，他遇到智者，它就像那个汤匙一样，放在汤里，汤匙不会知道汤的味道。所以你怎么样去亲近一个比你懂的人，这个是关系到你到底能够从他身上得到多少的智慧。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法上成长。 OK， 好。